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12月24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今天是平安夜，祝各位观众圣诞节快乐。今天的周末专辑节目中，除了美国文化统之外，我们还将带您一起参观在美国的寄宿学校，看看中国留学生如何适应在美国的求学生活。此外，我们还将播出美国之音与国会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的独家专访，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BOA 卫视。首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德国当局正在寻找柏林卡车袭击者的可能的同谋。德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彼得·弗兰克说，通过指纹确认阿里姆发动了上个星期一的袭击。据信，阿里姆劫持了一辆卡车，并在柏林圣诞市场上开车冲撞庆祝节日的人们。袭击造成了12人丧生，56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星期五出现的一个与伊斯兰国有关的视频，据称显示了阿里姆要求在欧洲发动更多的袭击。安理会决议呼吁以色列立即完全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一切定居点的活动，包括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支持此决议的国家采取外交行动。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快速扩张不满，星期五由安理会通过了这一决议。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告诉记者，尽管美国多次为以色列辩护，但其政府却一再忽视对其在巴勒斯坦领土快速扩建定居点的担忧。他指出，现在在以色列自己建立的分隔带以东有9万名定居者。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安理会上表决后，在推特上发文说，就联合国而论，1月20号，也就是总统就职日之后，情况将会发生改变。预计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将加强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近年来一直被食品安全丑闻困扰。全国人大的官方网站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食品安全部门在今年前3个季度进行了超过1500万次个别检查，发现50多万起食品安全违规行为。报告称，违规行为包括虚假广告、假冒产品或产品成分，以及销售污染食品。例如山东省的一宗案例包括在食品中使用工业明胶，贵州省的一些案例则包括使用假盐和低质盐。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带您来看，圣诞树在美国人的圣诞节时是家里必不可少的。不过要怎么挑选一棵好的圣诞树呢？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只有到农场去挑一棵刚从地下里砍下来的天然圣诞树才是最正宗的节日体验。稍后的美国话筒将带您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进入紧要关头。什么才是正宗的圣诞体验？一起去圣诞树农场看一看。美国各大院线精彩纷呈，影迷们一饱眼福。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之间的和平过渡。不管这次大选的争议有多大，新总统的就职仪式都会按时举行。到时候，首都华盛顿会向全球做电视转播。现在，就职大典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张巨型地图是一个微缩版的华盛顿，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筹划着第58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路线。
It's a lot of moving parts. 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国会山庄的空间相对有限，在较短的时间里我们必须完成所有的事情，确保那一天不会出任何差错。
为了练习，武装部队摊开了一张12米乘18米的华盛顿地图，地图上标出了游行的路线以及军队、联邦和地方官员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后勤困难。
我们很高兴军队能和其他联邦机构达成合作，一道在城里工作，因为我们那天要调动很多人。
我们有来自40个州的7000到8000名左右的军人，我们必须确保让他们到达这里，把他们带到任务地点，在就职典礼当天执行任务，并在72小时内把他们送回家。
一月的华盛顿往往天寒地冻，气温勉强维持在0度左右，这成为另一个需要平稳过渡的理由。
我不想让军人不必要的长时间待在那里。
总统就职典礼在1月20日星期五，那一天直升的计划就要落实到首都华盛顿的街道上了。
一月下旬通常是华盛顿最冷的时候，要知道华氏0度相当于摄氏-20度左右。尽管外面天寒地冻，国会山前面的美国国家植物园里总是郁郁葱葱。为了庆祝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植物园正在举办一场独特的展览，园林艺术家用各种天然的植物把国家公园中的最著名景点做成模型，比如自由女神像、黄石国家公园等等。精美的展品不仅是给美国国家公园百年华诞的生日礼物，也是给民众的一份节日大礼。
华盛顿初冬时节，但是美国国家植物园内郁郁葱葱，游客们在尽情地欣赏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这里陈列着50多种完全用植物材料精心制作的模型，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辖区内一些赫赫有名的景点。这里有自由女神像、大峡谷和拉什莫山。
我们非常激动能够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合作举办今年的周年纪念展览，这对我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游客们置身其间，会看到全国许多地方的不同景点，所有这些景点都是人们知道和喜爱的，不管他们是去过还是准备将来什么时候准备去那里看看。
火车模型，植物园每年圣诞节的必展作品，正在围绕着微型村庄环形，其中有几位美国总统的家园。蒙蒂塞罗是托马斯·杰弗逊总统的府邸，他就坐落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庄园附近几米的地方。这是美国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小时候居住过的房子。这里还有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些地标式建筑。
工程巨大，制作这些展品耗费了16名艺术家600多个小时。这些精美的展品都是用植物材料制成的。在柱子顶端，人们看到的是巷子帽，那又长又高又直的柱子，从下到上都是用柳树枝做的。而展馆前面的装饰物用的是松果的鳞片。
还有一个人们非常喜欢的展品，一棵巨大的花旗松。松树上的装饰物再现了200个不同的国家公园景点，这棵松树的周围还有更多的模型。
人们还可以看到首都华盛顿的老石屋和国会山附近的老式临街牌坊，这里还有黄石公园的老钟石泉和老钟石客栈。老钟石泉每隔几分钟就喷一次，这里的老钟石泉和老钟石客栈的制作材料都是植物。
多森希望这些展品能够让人们感到赏心悦目，精神振奋。
我们希望大家离开展馆时对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努力感到兴奋，会激动地说，是啊，我去过那里，或者我要去那里看看。大家会对全国各地的公园有更好的了解，会有一种激情想要去看看。
圣诞树是美国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家里必不可少的。购买圣诞树有很多选择，你可以到超市，也可以到花铺去买，既可以买真的，也可以买假的。不过对很多人来说，只有到农场去买一棵刚从地里砍下来的天然圣诞树才是最正宗的节日体验。
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位于纽约市北部50公里外的威尔金斯农场入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人们大多来自周围的威彻斯特郡和纽约市。农场种植了大约25000棵杉树，其中一些已经存活了10到12年，高度在7到10英尺的道格拉斯冷杉 和弗雷泽杉树将被人们选中，完成他们从农作物到圣诞树的最后旅程。对于农场经理兰迪·普拉特来说，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会放在机器上摇晃一下，把散落的松针摇晃下来，然后用网兜装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帮你把树绑在车上。
农场在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的营业额，占到全年的15%-20%。但是去农场并非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唯一选择。自从90年代以来，塑料制作的人工圣诞树因为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易于存放和重复使用等原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不过对于威尔金斯农场的顾客而言，天然圣诞树带来的节日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Also, the family likes to come. We come out.
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到这里来。我们在地里挑一棵树。到去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选择自己砍树。这是一家人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不像是塑料圣诞树那样买回来放在那里就行了。
I prefer a real one.
我喜欢天然树，因为树枝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有两年我们买过人工树，但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Wasn't the same.
Growing up.We always had a real tree.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一直都买天然树，所以这里有怀旧的气氛。
In the house, that's important.
威尔金斯农场出售的圣诞树价格一般在70-150美元，而在购物网站或商场里，美国人花差不多的价钱可以一劳永逸地买一棵尺寸相当的人工树。农场经理普拉特说，在价格方面，天然树的确无法和人工树竞争，但人们到农场买树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
Here on our farm, we plant between 1500.
我们农场每年砍伐大约1000棵树用于销售，但是我们会在第二年栽种1500棵-2000棵树。这些树种在地里，释放氧气，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塑料的圣诞树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只是消耗石油等自然资源而已。
When they're done, they get ground down.
这些树在圣诞节过后会被回收，分解成碎块，用于园林中保护植物根部的覆盖层。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11月底呼吁全州居民在年终节日期间购买本州农场种植的圣诞树。库莫说，纽约州圣诞树农场数量位居全美第四。天然圣诞树的销售为纽约州产生$800万的经济影响。和两位朋友一同来农场买树的曼哈顿居民雷蒙德说，他们虽然没有听说过州长的声明，但是愿意响应州长的呼吁。
在纽约市的街头一些临时搭建的市场，你也可以买到很漂亮的圣诞树，但是我听说很多都是加拿大进口的。
圣诞树农场主行业组织全国圣诞树协会说，美国总共有大约15000个像威尔金斯这样的圣诞树农场。圣诞树种植业给美国经济创造了10万个全职或兼职的就业机会。在威尔金斯农场，这些就业机会的受益者主要是来自周边地区的20几名中学生。
这些孩子都是在收获季节来临时帮工的，他们在夏季和秋季帮农场收割苹果和南瓜，然后就是圣诞树。他们都是住在离农场不到5分钟路程的中学生。
市场调查显示，今年的圣诞节，美国千家万户的客厅里摆放的圣诞树中，有80%是人工树，只有20%是天然圣诞树。不过在威尔金斯农场工作了40多年的普拉特并不担心。他说，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被模仿的，但永远不会被取代。
You're welcome.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那个穿大红袍的老人真的回信了，圣诞精神温暖人心。美国各大院线新片不断，让影迷们目不暇接，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每年圣诞节，世界各地的很多孩子都会给圣诞老人写信。尽管这些信件从来都到不了传说中圣诞老人居住的北极，可是圣诞老人确实收到了他们，而且孩子们还得到了回复。
欢迎来到印第安纳州这个叫做圣诞老人的地方。尽管这个小镇位于北极以南，可能大约6000公里，但是这里的居民是圣诞老人最好的帮手。这是因为每年他们都会收到近25000封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他们都会一一的回信。
据我们所知，邮局局长早在1914年就开始回复孩子们的来信。
到了1930年，邮政局长已经忙不过来了。志愿者帕特考奇的父亲听说之后，就组织了当地的老兵、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牧师以及高中打字班的学生们帮忙替圣诞老人回信。帕特是10多年前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天，志愿者们寄出了4种写有励志话语的信件，其中包括分享、做个好孩子、帮助他人等内容，但是这些信件也包括个人信息。
我们不做任何承诺，也不做任何劝诫，我们只是鼓励。信中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些个人化的东西。
全年都有写给圣诞老人的信。志愿者艾德·莱恩哈特表示，给圣诞老人的信来自各个国家。美国邮政管理局确保这些信件，不管有没有地址，都能寄达印第安纳的这个叫做圣诞老人的地方。
我们收到的信都是寄给圣诞老人的，信件上面写着寄给圣诞老人，北极，还有一些干脆写着寄给穿着大红衣服的家伙。
很多时候信件是孩子们寄的，信封上并没有贴邮票，或是只有一个小小的贴花。虽然志愿者们努力回复每封信，但有时候来信并没有回寄地址，这让他们很难过。他们设法通过邮戳上的邮政编码来追踪信件，但是这点信息往往不够。今年孩子们跟圣诞老人要礼物，要的最多的是神秘蛋、苹果手机、小狗和小马驹，但是也有很多来自成年人的要求。中国的年轻人要求圣诞老人们祝福他们高考成功，
还有些成年人希望圣诞老人送给他们钻石戒指或者一个老公，也有些成年人希望圣诞老人让他们康复。
印第安纳州这个地方的志愿者们从来没想过他们的义举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有人建议圣诞老人回信的邮资应当由来信者支付，但是志愿者们坚持免费回信。
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有好人在意，真正的圣诞精神，圣诞节真正的含义。
今年寒假，孩子们在打电玩的同时也能学习到新的知识。在经典电玩吃豆人中，一个圆形的人物在迷宫里四处穿行吃豆子。新一版中呢，吃豆人追逐的是一个单细胞的微生物，这个想法是要让儿童们在游戏中学习微生物知识。
这是你以前从来没玩过或是没见过的吃豆人。用户使用一种新开发的互动式显微镜，他们可以控制微生物游动的方向。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设计了这款装置，名为游戏镜。你可以使用电脑软件和 3D 打印机给自己造一个。
有一台手机连着这个装置，你可以通过手机界面做很多事情。另一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你还会有很多盏 LED 灯，你可以通过操纵杆控制。这样一来，其实你可以影响你看到的那些细胞的活动。
这些微生物在环绕着 LED 灯的显微镜载玻片上游动，对灯光做出反应。每一个细胞都可以通过操纵杆控制，操纵杆同时也控制这些灯。一点点灯光会吸引微生物，而太多的灯光则会把它们赶走。在这一版本的吃豆人中，玩家必须引导微生物通过迷宫，或是控制它们穿过标杆来得分。除了好玩，这个游戏还有教育意义。
你可以选择一个细胞跟踪它，收集它的数据，然后你可以分析和讨论。你真的可以在教育情景下做一项简单的研究。
科学家们计划与一家教育游戏公司合作，将这个显微镜开发成科学游戏套件，让各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微生物学的世界里开心游玩。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节日期间，各大院线都为影迷们奉上了很多的惊喜。 不管你想看辣眼特效、好莱坞经典影片，还是一线的大咖惊悚片、动作片，甚至是浪漫片，都可以在这个假日里一饱眼福。今天要介绍的一些电影也会在新年后的颁奖季节中炙手可热。
I just heard you play, and I wanted.
艾玛斯通和瑞恩高斯林的浪漫音乐剧《爱乐之城》让我们感动得无力招架。洛杉矶两个潦倒的艺术家在试图追逐梦想的同时，热烈地相爱了。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难忘的乐曲，具有感染力的乐观舞蹈，更凸显了这个甜美又苦涩的故事。荧幕上两位明星的化学反应，让人联想起情节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这类好莱坞鄙人。这部电影明快动人又鼓舞人心，注定是颁奖季的赢家，也是节日季的必看之作。
A major weapons test is imminent.We need to know how to destroy it.
侠盗一号可以让那些星球大战迷，特别是最早的星战三部曲的爱好者们大饱眼福。战斗、星舰、反抗军和银河帝国间的殊死搏斗，若隐若现的死星，把人们拉回到70年代。不过 IMAX 3D 版本有更厉害、更赞的特效，我们可以保证你会从头到尾爱上这部电影。影片结尾还有令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费利西斯·琼斯在星战系列中再次出演一名强大的女性，和她演对手戏的演员们也都不错。
We've traced his bloodline back 500 years to the Assassin's Creed.
刺客信条以一个广受欢迎的电子游戏为蓝本，结合了大量武打场面。故事讲述卡勒姆·林奇通过一场技术革命开启自己的基因记忆，使他能够体验他的祖先阿奎拉在15世纪西班牙的冒险经历。
Welcome to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这部动作大片是电子游戏和电影的完美结合，除了吸引游戏玩家外，也会吸引大牌影星迈克尔·法斯宾德和马里昂·科蒂尔的影迷。那些渴望智慧剧情、有鲜明角色的心理剧的科幻迷们一定会爱上《抵达》。这是一个同外星生物接触、带有神秘情节的紧张故事。艾米亚当斯因饰演试图和外星人建立交流的语言学家一角，已经斩获了一些奖项和提名。
Now that's a proper introduction.
We boarded the Avalon with a destination.
在另一部科幻影片《乘客》中，詹妮弗·劳伦斯和克里斯·普拉特踏上了一场前往遥远殖民星球的旅程，但是睡眠舱中的一次机械故障让他们提前90年就苏醒了。他们很快发现这可能不是一次事故，飞船正载着几千名的旅客驶向那个星球。这部高成本的大制作，有特效、受欢迎的演员和神秘的故事，注定会票房大卖。影片会不会获得好评还是未知，但是它注定会让那些想看毁灭的星球、炫酷的飞船设备和浪漫故事的影迷们兴奋不已。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新年再会，拜。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目前大约有2000万退伍军人，其中参战老兵有高达30%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马里兰的一个协助犬训练基地就致力于帮助这些遭受身体或精神创伤的老兵们尽快恢复他们对生活的信心。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宝荣。狗狗呢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一点对于老兵们也不例外。在马里兰就有一家协助犬训练基地，专门致力于帮助老兵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本期的走进美国，我们就要带您去看一看老兵与协助犬之间的动人故事。
创伤后应急障碍治疗犬是近年来愈发常见的一种服务犬，对于该症候的高发人群退伍军人来说可谓巨大的福音。位于马里兰州的战犬联盟正是一家专门为退伍老兵培养治疗犬的公益组织。创始者里克杨特在社工领域有着25年的经验。
Well, I had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dogs and animal assisted therapy as a social worker.
作为社工，我有很多年的协助犬和治疗犬项目的经验。10年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很多创伤后应急障碍病例。我意识到，一个缓解症状的有效办法就是让老兵们亲自训练这些治疗犬。
A great way to help mitigate the symptoms of PTSD would be to have service members involved in learning how to train dogs for fellow veterans.
退伍军人的病情经由医生评估后，会被推荐到有资格认证的服务犬培训机构，获得免费的治疗。战犬联盟就是全国数百个官方认证的培训机构之一。在其位于马里兰郊区的总部，我们见到了10多只治疗犬，它们大多是金毛巡回犬和拉布拉多。这两类品种以其稳定的性情和快速的学习能力而成为服务犬的首选品种。在战犬联盟，2岁以前的幼犬由志愿者抚养并进行初步培训。
I love it. It's really rewarding. It's great.
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来上班的时候，我都知道我是在帮助老兵们。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最难忘的就是看到老兵们和治疗犬们相处，看到他们在狗狗的陪伴下，状态变得越来越好，让我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Together for you, when you really see that final matching of veteran and their forever friends.
治疗犬的日常培训任务包括协助行动不便的主人完成日常事务，比如捡起掉在地上的狗绳。在心理治疗方面，狗狗们将学会如何及时察别主人的负面情绪，比如当你捂着脸显得非常沮丧，又或者当你抖动着双腿表现出焦躁不安。训练有素的治疗犬们会及时给予你安慰和鼓励。战犬联盟还独树一帜地鼓励老兵们也参与到训练治疗犬的过程，以此来培养他们的耐心和交际能力。
Service members and veterans who are isolated.
这些老兵往往自我隔绝、沮丧、情感冷漠。我们对他们说，别待在医院里了，我们的服务犬们需要你的帮助，而训练服务犬是需要很多耐心的。此外，你还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有时候要很严厉，有时候却要表现出很多的关怀，这样你就无法保持冷漠。另外，老兵们也必须带着狗狗去公共场合与人们接触，这样就很难把自己和外界封闭起来。
Try to isolate. It's virtually, it's impossible.
在这里，所有的治疗犬之中，金毛犬赫夫可是业界的标兵。它性格温顺、沉稳、聪明，总是能第一时间感受到主人的需要。
We had to go remove a young man, 11-year-old.
我还是一名社工的时候，曾经带着4个月大的霍夫去上班。有一天，我们需要将一名遭受虐待的11岁的男孩从他的父母处带走，交给他外地的养父母。这个孩子受了很多苦，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我们，他非常害怕，一直在啜泣。突然，哭泣的声音停下来，我从后视镜看到，霍夫正躺在男孩的膝盖上。男孩则轻轻地摸着他的小脑袋，这让我深深地意识到动物辅助疗法的重要性。
拉布拉多犬科迪也曾经是这里的大明星，如今他已经找到了新主人。退伍的陆军士官克里斯汀在阿富汗服役时受伤，同时遭受着创伤后应急障碍的折磨。
I'm alive. You know, without him, I wouldn't be here right now talking to you.
我感觉获得了新生。如果没有科迪，
我现在不会在这里跟你聊天，我不知道我会在哪里。我经常做噩梦，惊醒时却有柯迪在一旁陪伴我。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他跳到我身上安慰我，让我冷静下来。
Anger issue, he jumps on me. You know, he taps me, hey, calm down. Ready?
柯迪是我生命中的正能量。
You know, very positive view of life.
Good boy. Yes.
克里斯汀表示，除了帮助缓解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柯迪还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Good boy. Good boy.
Unforgettable memory. I would say I'm having a talk with my daughter, and she's having a bad day at school. You know, her grades.
有一天我的女儿非常沮丧，她的考试成绩不理想，她一开始捂着脸哭泣，柯迪蹭过去亲亲她的脸，把脑袋搁在她的肩膀上，我女儿抱住了她，停止了哭泣，开始和我说话，这就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She hugs him. After a couple of minutes, you know, she felt much better. And to me, that was like a memory that's going to last for me forever.
和克里斯汀处境相似的老兵还有成千上万，在近200万曾经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人中，有近10%到20%的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Yeah. And, remember Vicky from Barcelona?
I found a way to actually make a very positive difference consistently that doesn't involve handing out multiple medications.
Jump!
我觉得我正在积极地改变这个世界，而无需借助药物。看到治疗犬项目给老兵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积极影响，看到原本自我隔绝的老兵重新回到家庭和朋友中间，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也受到很多激励。
It's really fulfilling and encouraging.
李克说，他希望治疗犬项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经费，也希望更多的老兵能够主动去寻求治疗方案，让这些狗狗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美国之音鲍荣、玉阳、若坤，华盛顿特区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今天我们就带您参观一所接待这些学生的军事化管理寄宿学校，看看在那里的学习的生活的中国小留学生们。
从华盛顿开车向西一个小时，就进入了连绵的蓝岭山区。伦道尔夫马孔学院就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香南度山谷之中。这个学院占地有135英亩，几乎相当于许多美国大学校园的面积。虽然这个学校的名字有学院两个名字，但是它实际上是一所寄宿高中。每天清晨6:30，学生们就要起床，参加在学校主楼前举行的升旗仪式。对了，您没有看错，这个学校的学生们穿的都是美国空军的军服。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美国唯一的一所按照美国空军军校的建制设立的高中，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学校的校长韦斯利将军退伍前是美国空军的军法官。在他的办公桌前还摆放着一把军刀。
我们这所学校是由梅伊美教会在1892年创办的，到现在我们和这个教会还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1917年，也就是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开始了军事化的建制，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是为大学输送人才的学校，但是也有青少年预备与军官的课程。1975年以前，这个学校一直是陆军的体系。75年以后改成空军。我们学校是美国唯一的空军青少年预备与军官的学校。我们学校还有2架小飞机，开设了飞行课程。有许多学生来到我们学校，就是喜欢飞行。
虽然学校的面积很大，但是学生并不多。 全校一共有305名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竟然有57人，几乎占了学生人口的1/5。每个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念书，但是这些中国家长们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们送到这样一个位于深山之中、受到军事化严格管束的学校呢？来自北京的彭怡飞今年17岁，是12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明年即将上大学。他最初听说这个学校是因为一个小学同学在这里读书。
主要是因为我爸妈就是想让我在这边，因为同学在，然后就稍微没有那么孤单，然后他们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而且他们也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 program 的话，就是学校管严一点也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不会在这边只是哦光玩了，因为有就是对肯定要在这边学到东西。
然后呢，我妈妈她其实是希望我来军校的，因为她自己本来她也是当兵，她原来在解放军，然后她后来她退役了。然后呢，我其实是觉得，其实就适应就好了，并没有说有多么难，你只要服从命令。
大概7年级，就是在国内7年级初，我父母就打算把我送出国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8年级，大概11月份的时候，选定了几个学校，然后我妈妈就飞到这边，然后就开始美国就开始转各种学校。后期吧，他又根据我本身的性格啊，然后缺陷啊什么，缺点优点啊，又综合的看了一下，然后最后选了这个学校。
在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每个学生每天早上6:30起床，然后整理内务、吃早饭、参加升旗仪式，然后就是一天的课业。晚上11点熄灯之后，因特网也就断掉。一天之中，每个学生必须要军容整洁，宿舍要干净利落，如有违反必定受罚。来自沈阳的宋之习是刚被提拔到的学生官，但是今年就被处罚过一次。
我上完课以后在测试，他得换那个衣服嘛，换完那个体育那个衣服，我可以再得换回来这个军装。然后我就回寝室了，把衣服放到床上，但那个房间管理很严嘛，就是你如果房间清理的不好，宿管检查以后，他就可能把你的电脑、手机什么全都收走，不还给你一周。等我下午回寝室以后，就发现哇，电脑没了，手机没了，iPad 没了。
No, there's no corporal punishment at the school. That was
空军条例规定不许体罚，但是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对收走他们的电子产品更难受，这种惩罚就更有效。
By the loss of their electronics, that seems to be a very effective punishment.
伦道尔夫马孔学院的办学目的是要向大学输送人才。这里的教学班级并不大，每班只有不到20人。数学教学部门的负责人巴尔老师说，在他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学生。
Like I said, the best students I have are
在我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班上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但是他们也像美国学生一样，最好的升到顶层，也有成绩一般的。有的中国同学在课堂上很活跃，有的则不怎么说话或者不专心，所以并不像一般人心中的成见，中国学生都是数学最好的。
不像巴尔老师的数学课，世界史是文门课。哈里曼老师说，语言确实是一些中国同学的障碍。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障碍之一。中国同学来自中国各地，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呢，也有一些9年级的中国同学的英文非常好，几乎听不出口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中国同学在我的课上都非常认真努力，写的作业能够列举很多细节。
在艺术课上，我们遇到了几位中国同学，他们结成小组在给制作的道具上漆，这个道具将用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表演的舞台上。 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个费用很高的私立中学，对于从外国来的学生费用就更高。
国际生一年，反正去年收费是46,000美金。
40,000包括
了，包括学费、住宿这个房间住宿费，吃饭的那个费用。
这个价钱几乎就是在美国上大学的费用了。实际上，这个学校的学生们所学的课程和所用的教材，都和维吉尼亚州的其他高中并无不同。那么，明明可以在其他学校学习的内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到这所管理严格的军校里来学习呢？
But our goal i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success.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生活中的成功做准备。他们的性格和正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年轻人可以学习各种知识，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性格，去有智慧地运用这些知识，他们就不会成功，也不会幸福。我们就是要用道德、正直和勤奋和知识来确保他们的成功。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能只是独自学习而不参加群体生活，他们对于自己的队友和同学都负有责任。
For men and women to become responsible as a member of a team.
那么，韦斯里将军所说的这种性格培养在中国学生的身上是否起到作用呢？
来的这边吧，其实就是更独立了，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嘛，然后又是一个纯英文环境，父母有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就大部分情况下还得我就遇到什么事情得我自己去做决定。
我来了以后，我就学会了就是怎么服从学校的规定、规章制度，这是真的。
我觉得在这边变成熟很多，因为怎么说呢，在国内可能就是感觉视野没有那么大，然后来到这边以后，然后认识。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那个人，然后全世界来的人，然后就感觉视野也变大，
就是更加独立。
这些独生子女离开父母来到异国，父母肯定是想念的。那么同学们放假之后回到中国，父母见到的又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我妈说了，我说妈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儿子长大了，
就是挺惊喜的吧，就觉得我原来就是比如说我原来什么头发就散着啊，然后有个头帘啊，看着非常的不精神，然后来到这边以后穿上了校服，觉得很精神啊，很好，一个小姑娘就变成了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军人的范儿那种感觉。就
这一点上我妈还是挺欣慰的，她觉得说十二年就这个睡懒觉这个恶习，天天六点半起床，就强制性六点半起床，居然给硬掰过来了，他还觉得挺高兴的。
他第一反应没说我变得更变长大了，他说你英语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若坤和宁海从维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许多共和党人不情不愿地支持川普，但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很早就对川普表示支持。最近这名共和党资深议员在他的国会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说明他为何相信川普是担任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布莱克本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强力支持者，您为何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呢？
There are three issues that we primarily hear about in the campaign. First is 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is jobs and the economy.
我们在竞选活动中主要关注三大议题，第一是国家安全，第二是就业机会与经济，第三是一篮子和家庭有关的议题，包括退休金保障等。川普在这三大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人们相信他会更致力于支持军人，支持退伍军人，确保军人有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装备。另外，在就业机会和经济、税收改革，还有解决美国国债议题上，在民调中，克林顿远不及川普。川普刚在宾州提出了儿童保育政策，我们有机会到那里为他助选。如果你到克林顿的网站，他没有任何儿童保育政策。另外，川普还提出家属护理储蓄账户，可以用来照顾儿童或者老人。建立家属护理储蓄账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And Pennsylvania, as he rolled that out, if you go to Mrs. Clinton's website, she has nothing on child care. And he has proposed doing the dependent care savings accounts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for child care or for elder care. Very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step to have those dependent care account.
So you represent the 您代表田纳西州第七选区选民。您的选民在今年选举中最关注哪些议题
？In my district,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mix of an industrial base. Auto manufacturing is very prevalent there.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With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we have a major military post.
我们的选区的产业结构很多样化，有汽车制造、娱乐和音乐。我们在坎贝尔堡有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另外还有农业。我们的选区也有黄豆出口商，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当然还有医疗保健。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管理者和提供者就设在我的选区。首先，我的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确保军人受到妥善照顾，也要照顾退伍军人。另外，我们也要尽力为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美国的经济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制造产品、出口产品，我们进口部分零件，我们也制造汽车。我们在娱乐界的选民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操纵也是一项重要议题，这些都是我的选民思考的问题。当我回到我的选区和他们聊天时，他们会和我讨论我们即将在国会里进行辩论，以及今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出的各项政策。
Currency mani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So those are things my constituents do a great job of looking at all of these issues, and our conversations are terrific when I'm out in my district, and they talk about.Policies and proposals that are up for debate in Congress, as well as policies and proposals that are being debated in light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您向来十分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什么您认为这项改革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呢
？First of all, it's too expensive to afford, and my state, Tennessee, was the test case state for Hillary Clinton's health care plan.A plan that was called TennCare, and it quadrupled in cost after 5 years.
首先，奥巴马医疗保险太昂贵，很多人负担不起。我的州田纳西州是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90年代提出的健保计划的试验州。5年后，项目成本翻了4倍。10年后，田纳西州长必须取消这个有30万人参与的项目，因为这占了州预算的35.3%。这只是单一项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有这个经验。第二，奥巴马健保使用起来也太昂贵了，因为一个4口或5口的家庭自付金额高达6000、8000、1万美元，所以几乎只有在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伤害时才会用得上。另外，保险公司现在也说，提供这些产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人们正在离开那个市场，这个项目正在崩溃当中。奥巴马政府应该说，我们犯了个错误，这个项目不管用。我们支持国会撤销该项目，用个可行的计划取而代之。
We need to be able to say,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be diligent enough to say, we made a mistake, and the program doesn't work, and we'll support Congress in taking it down and replacing it with something workable.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ssues such as intellectual.
您提到知识产权保护、货币操纵是您选民关注的话题，这些议题和中国都有关系。您如何评估过去7年多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past 7 years.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comes to trade.I would like for him to have been more forthcoming in trying to work out intellectual.
在贸易问题上，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清楚、更直接地向中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知识产权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司法机构应该加大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自己制作的娱乐产品和本地产品。你会希望那个专利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要在全球市场交易，你必须向希望和你做生意或者在你国家制造产品的人提供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
And if you're going to do that in a global marketplace, you've got to offer that sam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o people that want to manufacture or do business with you.
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I think probab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are two of the challenges.
我想知识产权保护和货币操纵是两项挑战。在两国可以合作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上面合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另外，伊朗、朝鲜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
And saying we're going to join together and fight those forces is a place we can work together.
You mentioned terrorism, of course.
恐怖主义是目前美国和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您认为在处理这个挑战上，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保护国土安全
？Protect America.
First of all, as some of our allies are beginning to do, halt the refugee resettlement programs.
首先像我们一些盟友开始做的就是要停止难民安置项目让这些难民留在他们家园所在的地区让他们留在一个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致力于保护这些人民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都表示要渗透这些难民安置项目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们制定完整的难民背景调查程序前停止难民安置项目第二我们应该跳过政治正确允许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彻底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审问问题这些是我们大家应该合作的地方
being smart as we look at getting past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llowing ourintel community and our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ies to thoroughly ask questions. That is another area where we could, we would have some synergy and be well served to work together.
You are the vice chair.
您是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能够在确保能源安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呢
？Als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ings we've talked about regularly in our committee is having an all of the above energy program.Unfortunately,
在我们的委员会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制定一个能达到这些目标的能源政策。不幸的是，我们的能源部一直都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制定出这样一套能源计划。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作为立法人员，我们填补这个空缺。是的，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使用碳燃料。奥巴马政府一直抨击煤炭的使用，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中国燃烧很多煤炭，他们也向美国购买煤炭。我们知道核能、水力发电、太阳能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研究清洁煤炭技术以及能源效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To go about it in that manner, to look for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to make certain that we are looking at efficiencies, our components and their ways that are going to be important to us.
So last question is,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
？I think that just knowing that we are, we would like to work.
我们希望和他们合作，讨论货币操纵和知识产权等议题。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好处。
It would be good for each of our economies if we were to be diligent in addressing some of those issues.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man Blackburn.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圣诞节平安夜，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长姆花园，也在工作人员的巧手布置下，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庆气氛。一起来看看。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我是许湘云。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姆花园，你看看这里是不是很有圣诞气息呢？每到年底，这里都会以圣诞树和一品红将花园布置成色彩缤纷的圣诞花园，还有500,000盏灯饰相互辉映。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到这座美丽的花园一探究竟吧。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姆花园是美国最大的私家花园之一，占地超过1000英亩。每年感恩节前夕，150名员工用短短3天时间，以124棵圣诞树、1000株一品红，还有500,000盏灯饰，将园区打造成独一无二的长姆圣诞花园。一个半月的展期，预计将吸引超过30万游客前来参观。
我们的游客每年从纽约、新泽西、华盛顿等地方回到这里，感受佳节气氛，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家族传统了。
长木花园的主要展区是这座四英亩的温室花园，根据花木种类与适合的气候环境，进一步细分为20个花房。每逢圣诞时节，这里展有各式各样装饰精致的圣诞树，有的挂满鲜红玫瑰，有的以一品红做点缀，还有更多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的圣诞树，让花园洋溢着浓浓的节庆气息，吸引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和欣赏。园区一共有超过11000种植物，姹紫嫣红的花朵在花园里争奇斗艳，而一品红的色彩有的浓烈，有的淡雅，各有一番风情。今年圣诞花园的主题是冬季佳音，工作人员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做准备，
一切围绕着佳节的声音，所以使用了大量的乐器和音乐，色彩以及传统的红色、金色和绿色为主。我们吸收了声音和音乐的概念，混合新的元素到这次的特展里。
音乐屋是圣诞花园里不容错过的重头戏。走进屋里，复古唱盘播放着轻柔音乐，18尺高的圣诞树在上了发条的音乐盒里缓缓旋转，装饰在圣诞树上的小提琴、长笛、伸缩喇叭等都是可以真正演奏的乐器。五线谱在屋内更是俯仰即是。
这里放了架钢琴，很有趣，我以前从没见过。
我们很享受这里的静谧，感觉远离了尘嚣。
园内不绝于耳的圣诞颂歌，是不是也让你开始轻轻哼唱了呢？那你一定不能错过欢欣鼓舞的管风琴大合唱。管风琴家哈特斯用这台有10010只风管的管风琴带领大家一起唱圣诞歌曲。
这个活动将节日的喜悦传递给很多人，人们通常只是听歌，很少有机会高歌一曲，在这里人们能真正参与欢唱，享受一段浑然天成的好时光。
管风琴大合唱真的很有意思，我会弹钢琴，所以管风琴悦耳的声音很吸引我。我去了后台看管风琴的风管，数量很惊人，很有趣。
长木花园在1906年由化工大亨杜邦购入，过去这是他的私人休憩地，1954年开始向大众开放，这也是园内餐厅命名为1906的原因。餐厅使用的食材绝大多数为当地的季节性农产，主厨推荐游客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蘑菇料理，烤小羊腿双人套餐也不能错过。
我们用的是人道饲养的国产羊肉，关键是我们没有多做加工，只要用的是好食材，就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
到了夜幕低垂之际，室内外50万盏灯饰开始慢慢有了颜色，闪耀的灯光将花园照映出与白天不同的绮丽风貌。穿过了灯光闪烁的场景，我们来到如梦似幻的音乐喷泉。喷泉泉水在五彩缤纷的灯光和欢快的圣诞颂歌陪伴下翩翩起舞，为冬季佳音主题画龙点睛。入夜的气温让许多游客凑在室外火炉取暖，而正对着火炉的便是杜邦当年在花园的住所，现在作为纪念馆用，里头的展示也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潮。长木花园一年四季对外开放，随着时序展出5种主题，每年吸引130万游客前来参观。圣诞主题将展出到1月中旬，接踵而来的是名闻遐迩的兰花展，每位游客都能在长木花园度过一个缤纷闪耀的圣诞节，参与一场视觉、听觉和味觉的盛宴。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干生，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24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